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是巴拿巴啊，他是与主同行的一个好榜样。那么圣经比较多，所以大家耐心的来翻，都在使徒行传里面啊，请各位啊，先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嗯，同声来念36和37两节。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巴拿巴的出现，同声来念，请。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好，第二处圣经第九章，使徒行传9:26-28，我们仍然同声念，请。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好，现在看第11:21-26。好啊，圣经描写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在这一句话的前面不久，另外一句圣经记载，主与他们同在，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我先说的是，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前面两个不同的原因，一个主与他们同在，第二个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主与他们同在，许多人归服主。一个基督徒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是主与他同在的一个显明。主与他同在，他是个好人，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也就是巴拿巴是有神同行，也是他与神同行的人。那么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啊一个人物巴拿巴，不过他的名气不像保罗那么大，名气稍微小一点，也许我们比较接近一点。我们如果都讲一些大名气的人啊，讲保罗，讲彼得，讲约翰，好像我们觉得太远了，他们是我们啊好像不容易达到。那巴拿巴名气小一点，靠近我们的一般情况啊，不知道我有没有讲错啊，不知道各位是名气大还是名气小呢啊，就算名气小吧啊，那我们都跟巴拿巴靠近一点，所以我选巴拿巴 我们来彼此的分享。不过记住，神看重不是名气大小，神使用的有些是默默无名的，或者名气比较小的。彼得跟安德烈，当然彼得名气比较大，但是我考你们一下，哪一位带领彼得去认识耶稣的是谁啊？是安德烈啊。所以安德烈虽然名气不是很大，却做了很重要的事情。保罗跟巴拿巴，好像保罗名气比较大，但是是谁扶持提拔带领了保罗呢？是谁啊？就是巴拿巴。无论我们是多大的恩赐，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名字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与主同行，主与你同行，主的能力、主的恩典借着你能够流露。我们非常佩服士布珍牧师，他是英国非常有名的讲道的一个牧师啊，所以号称为讲道王子啊啊，这我们说了好几个王子，一个叫解经王子，一个叫讲道王子。考你们一下，谁是解经王子？都不知道哈。好了，算了，不跟你们讲了哈。好了，免得你们失望哈。就是这个 Campbell Morgan 啊 ，Campbell Morgan， 我们称他为解经王子。那么在英国讲道最有名的叫讲道王子，请问是哪一位？那就是施布珍啊。这个施布珍很有名，但是他怎么得救的呢？啊，这也很有趣啊。那是在一个冬天，英国下大雪。下大雪的时候，他还没信主，他这个礼拜天大概跑去玩，结果不能走了，下很大的雪，哎，正好一个礼拜堂，他就躲到礼拜堂里面去避雪，那就进去了，正好是做礼拜啊。那么做礼拜，结果那一天讲员不能来啊，下大雪都封住了，那怎么办呢？等半天没有人，讲员不能来，教会中有一个弟兄就站起来做见证。这个弟兄虽然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弟兄，但是神拯救他，改变他，他做的见证非常感人。结果施布珍那一天就受感动，圣灵感动，他就悔改信主了，他以后就成为被神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不管你在属灵道路上面走多远了，不管神给你多大的恩赐，请你不要忘记，神愿意使用你，神愿意与你同行，神愿意借着你来成就一些伟大的事情啊。那现在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巴拿巴他与主同行，主与他同行，主使用他，有哪些值得我们特别学习的呢？今天讲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讲他对神的心，他对神有一个全然奉献的心，他把他的田地财产通通卖了，卖了之后就交给彼得、约翰、雅各使徒们用在神的工作上面。当然这是初代教会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做法啊。今天我们不是照这个做法的，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是这个做法的。当福音刚刚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很多很多信主的犹太人受到逼迫，失去他的工作，无法回家里生活，当时就有凡物公用，大家在一起生活，那巴拿巴就把他的田地财产通通奉献，交在教会的事工里面啊，通通奉献，一切都卖掉，这是很特别的啊。我们知道他是利未人，这个利未人在旧约的时候是没有田地的，没有财产的，按照民数记、生命记的规定，利未人他们专心分别出来侍奉神，他们是接受以色列会众十分之一奉献里面的一部分来过他们的生活啊，所以没有田地的啊。那后来 啊，特别是王国被俘虏之后，利未人祭司变成了另外特别的一个阶层啊。为什么？因为历代统治以色列人的外邦国家，比方巴比伦、波斯、马代，以后罗马帝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他们统治的时候禁止或者是避免大卫的后裔跟任何统治有关系，免得造反，所以大卫的后裔在两约之间变成了一般做很平凡事情的一些人，比方说主耶稣降生在大卫的家族里面，然而他们几代都是做木匠的工作，做一些建筑的工人，他们做石匠，做木匠。那么两约之间什么人被外邦统治者看中呢？那就是祭司利未人，因为他们是宗教阶级的领袖，而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方面非常坚持的，所以外邦统治者就让宗教工作人员附带做民事的审判，也附带做他们的管理阶层，所以祭司利未人慢慢慢慢的，他们不但有权，不但有位，而且就有了财产。那约这个名叫约瑟，原来的生在居比路，他可能在两约之间，祖先就搬到居比路啊，塞浦路斯去住了。他的田地财产在哪里，我们不太清楚，可能在居比路，也可能在耶路撒冷啊。为什么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可能？因为他的阿姨，他妈妈的姐妹，在耶路撒冷有很大的财产。他妈妈的姐妹就是玛利亚，玛利亚的家就是教会经常祷告的地方啊，也就很可能120个人聚集在玛利亚家祷告，然后圣灵降临，五旬节的开始，也很可能主耶稣就是用那个场所有最后的晚餐。玛利亚在耶路撒冷有很大的房子，很多的财产，那巴拿巴啊是他的侄儿，所以有很大的可能他们也在耶路撒冷有财产啊。但是无论如何，他有一个心，他的心是这侍奉神远胜过地上的财物，把他的田地财产通通卖了，交在当时啊使徒们手中，让神的工作来推展。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啊，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以领受神的恩典为比较中心的思想啊，这个也没有错啊。我们刚信主，神恩典临到，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神恩典让我们有平安，神的恩典让我们有喜乐，让我们有力量安慰我们的心，这都是正常，都是好的。而基督徒慢慢成长，经历神伟大的恩典，他就懂得感恩，懂得图报，他就懂得用爱的一种报答回报爱他们的神，这是基督徒正常的观景。那么这一个成长就会牵连到真正奉献在神的手中，一切从神而来，甘心乐意的愿意奉献的，这是很自然的啊。上个礼拜我到加州去领会，我就回程的时候就去看我的女儿啊，很高兴啊。那我们爱我们的女儿，女儿也爱我们，结果她看到我们来了之后就送礼物给我们啊，很自然啊，我们从来没有要她送礼物，她就买什么礼物呢？给我们一人买一双这个不错的鞋啊，那个鞋呢软软的，什么 SAS 搞不懂，美国有名的鞋啊，让我们穿得很舒服的鞋啊，我们在加州呢就用那个鞋可以走路很舒服啊。哎呀，我就想到，哎，我们也不需要他告诉他给我买礼物啊，我这个鞋子可以走舒服一点。他有知道父母亲的爱，就自然的会报答，自然的会感恩的心啊。 那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有的刚信主啊，也许我们还在一个阶段，以得着神的恩典为主的阶段啊，那我也不怪你啊。但是如果你信主五年，信主十年，信主二十年，你还没有产生一个感恩图报的心，我们还是太幼小了，那还是 baby， 还是小孩子，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这一位巴拿巴他就不是如此的，他是欢喜的要把他的一切奉献给主。那我顺便告诉初信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相当看重这个事情啊，我们所爱的所信的主耶稣相当看重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这样讲？当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有一位姐妹啊，玛利亚，这是另外一位玛利亚，把香膏打破了，值30两银子，就膏在耶稣的身上。许多人不明白，但是玛利亚真诚感恩图报的心，爱主的心，主耶稣说一句话，我们到普天下传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主耶稣告诉每一个为他传福音的人，当你去传福音，让人得到神的恩惠，不要忘记要述说女人所做的，那就是奉献。玛利亚把最好的宝贵的香膏打破了，浇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要所有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今天告诉一些慕道的朋友或者初信的朋友，主耶稣看重这个事的。因为如果我们只知道主的恩典，不知道感恩图报，我们是在主的恩典上面没有长进，我们没有进步了。所有在座基督徒希望我们是进步的。不过我看一些报道，有人说今天在美国，美国的基督徒不讲不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大概10%他们的收入可以用在娱乐，用在度假，真正奉献给神的其实太少太少，很少人肯固定1/10奉献的，大概只有4%很固定的。这不是指若哥，只是其他一般来说，一般美国人基督徒中间还是这么少的比例甘心乐意的奉献。有的时候他们花钱养狗的钱还超过了奉献的钱，这实在是我们值得检讨的。所以有人讲一些讽刺的话，他说啊，一个年轻人去考警察学校，结果在面谈 interview 的时候，那个考官问他一个问题，如果有很多群众聚集了，我们做警察要把他们驱散啊，请问什么办法最好？这个年轻人他说啊，最好的办法，我们现在赶快广播啊，开始要收奉献，他们就跑掉了这个是个开玩笑的话不过就是好像我们平常在讲台，我都很少讲奉献了我们也没有机会讲，不过今天顺便讲一讲奉献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欢喜快乐的。我们有的时候这是特权神肯用我们的钱财成就他的工作，那真是我们的特权如果我们肯奉献给主那神真是赏赐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不一定是物质就报赏我们当然有的时候也都会的我们的心也不是以这种心态来奉献的，但是至少神所赏赐的远胜过物质的得着。比方说这一位巴拿巴，他把房屋财产通通奉献给神用了，神大大赏赐给他美好的东西。什么东西呢？神的美善临到他。所以圣经描写巴拿巴是什么人？大家说好人，好就是美善，在希腊文是一个字神的美善充满了他，然后神的什么充满他？大家说圣灵充满他，神的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神的美善充满他，他是个好人 他大有信心，神的能力充满他，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如果在一个永恒的眼光里面来看，到底那一些财产比较重要呢，还是神的美善、神的圣灵、神的大能比较重要呢？哪一样比较宝贵？有人做一个小小的比方，爸爸带了很好的东西要送给他的孩子们，他的一个小男孩拿了很多弹珠在手上，小女孩拿了很多巧克力糖在手上，爸爸送更好的礼物呢，手都满的，这个弹珠舍不得放掉，不能够领受爸爸给的好东西，巧克力糖舍不得放掉，不能领受父亲给的更好东西。神要把更好的给我们，神要把那属灵的美善、把属灵的大能、把圣灵赏赐给我们，充满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因为不是那样的归向神，我们的心被许多东西所缠累，以至于失去了更好的福分。但是感谢神，巴拿巴不是这样子，巴拿巴的心是对神有全然献上的心，一切都是为主，一切从主而来。那么请各位再记住，我不是说我们都要把财产都奉献了才算是对神完全奉献，这不是这种角度来看的。因为在以后的各种情况中，神允许保留下私有财产，神允许个人照做个人的收入，你甘心乐意的奉献啊。那么按照圣经所提的呢，至少你要开始学习十分之一的奉献啊。十分之一不是律法规定而已，因为在律法之前，亚伯拉罕就受感动，把十分之一奉献在麦基洗德手中，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也被神感动，他应许所得的奉献十分之一在神的手中。那么以后旧约律法定下来十分之一啊，那么因为这是一个相当恰当的数目，当你得了十分九分养活你自己和家人，应该是有余的。十分之一只是表达感恩的心，表达福报的心。那么神知道我们这样的心，神其实看重是我们里面的意念，看重我们爱他的心啊。因为十分之一是表明了你真的感恩，你不会忘记主的恩典。你说这是旧约规定的啊，新约哪里有这个规定呢？啊，新约里面没有明显这样说，但是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主耶稣说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的，公义、怜悯、信实，那是当行的。如果各位有兴趣看的人，回家去看马太福音23章23节，很好记。马太福音23章23节，在那一边讨论到奉献十分之一，主耶稣说法利赛人奉献十分之一，却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不行在真理的里面。主耶稣就责备那一些法利赛人，如果你只是奉献十分之一，心不是向着神，心不公义，心不怜悯，心不真诚，耶稣说这是假冒为善的。耶稣告诉当时的百姓，他说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的，但是公义、怜悯、信实这一些，那是当行的，更重要的。那么基督徒活在这世上要学会奉献，学会感恩，学会真诚的、乐意的把神所给我们的能够献在主的手中。我想有关这一方面我只提这么多了，我愿神赐给巴拿巴的诸般福气都临到若哥的众圣徒，但是不要忘记，巴拿巴是对神真有一个真诚奉献的心态。第二个，巴拿巴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对人的心。巴拿巴不但对神有一个完全奉献的心态，他对人 有一个宽广恩慈的心啊，他成全别人，他能够接纳别人啊，这是让人非常佩服的啊。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件事情啊，保罗他悔改信主之后啊，先去大马士三年灵修啊，安静，然后他就到了耶路撒冷。保罗很希望跟基督徒做朋友，结果没有一个基督徒肯跟他做朋友。保罗想去见使徒们，跟彼得、约翰、雅各互相交往，没有一个使徒乐意去接待他。所以保罗信主耶稣三年之后，到了耶路撒冷非常孤单，他过去的朋友都已经要追杀他，知道他在传耶稣，他现在想跟基督徒做朋友拒绝他，连彼得、约翰、雅各使徒们都不跟他见面。在这样情况之下，很容易算了，算了，那你们既然都不要就算了，那如果真的一算了，我们今天就损失太大了。因为保罗如果不在圣经里面留下这么多的内容，我们读圣经那就容易劝你们读了，因为没有得读了哈，很快就读完了哈。但是感谢主，巴拿巴唯有巴拿巴一个人就去接待保罗。三年前这个保罗是打死斯提凡的主要角色，众人脱了衣服放在保罗脚前，保罗是一个做见证啊，打死斯提凡的一个人。保罗打死斯提凡，大家不肯饶恕他，但是巴拿巴就宽大的心肠饶恕了保罗，接纳保罗到他家里，然后带他去见使徒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